家好，我叫尤冠平，印尼华侨，香港长大，1992年移民洛杉矶，这是我第二年参加 AM1300 主办的美国亚裔传统业口述历史我们的故事大型节目，希望借此能为华裔在美国有所帮助。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，你可以畅所欲言，甚至骂总统。在洛杉矶，汽车已经把人与人之间隔开来，保持距离，大家互不相干。可是，在言论自由的背后，有着堕入牛毛的法律在管着你，对号入座。美国的律师比工程师多，你在美国很容易受到被告状，不需要太多的理由。一旦你受到这种告状，你必须要聘请相关的律师为你辩护，否则你就认输罚款或受到更严重的指控。这是美国的特色，造成滥用法律的事件比比皆是。有一次，我外州的客人，对方是有律师执照的商人，他很清楚知道美国的法律漏洞，买了我们5个柜的货物，价值25万，半年未付款，收账公司也没有办法收回账款。我们的保险公司香港贸易保险局要我向对方提出告诉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向对方提出告诉。我只要求对方归还货物款及律师费共40万，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的反诉，向我要求赔偿100万的赔款。明明是对方欠你的钱，为什么他们还那么嚣张向你要钱呢？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们的游戏规则。你是外州过来，又是少数主义，用这一招来吓唬你，让你妥协不追究，这是什么世界？他们的理由是你交货不准时，质量有问题，造成巨大的损失，我都有赔偿过，可就不知道这100万的无中生有是如何计算的。这就是所谓的滥用法律，因为对方懂得法律的漏洞，每一次法庭要求对方录口供，他们总是有理由，每一次可推迟3个月，例如太太或妈妈有病，或自己又为了这个官司而得了心脏病等等，总的不到法庭录口供拖延。到第4年，我们也换了更有实力的律师，第2个律师认为对方是个人渣，法庭方面也认为太过分，于是第5年法庭勒令对方必须到法庭录口供，否则法庭拉人，这样对方才乖乖的到法庭录口供。这期间我们的职员也有到法庭录口供，拖了快5年，终于才开庭审理。这次我有亲自到场旁听，这是一个南方小城镇，全是白人，一个黑人陪审团，另外就是我们几个黄脸孔和我们的律师。这次我们的律师很有自信， 在法庭上我们的律师不让对方有太多的空间，只让对方回答 yes or no。 对方没有请律师答辩，因为他有律师执照。一开庭，我律师问对方有无受到五个贵的货，回答有。是否销售一空，回答是。是否都已受到款项，回答是。那为什么不还款？对方无法回答。他还在庭上请了所谓的真人拉拉队啊，说用了我们的货的各种的布饰。中途休息，对方还让陪审团观看早已准备所谓的我们的不合格的商品，这些商品都不是我们的，因为早就卖光了。他们用这些诡计来博取陪审团的同情心，这一招确实对他们有利。法官最后判决对方受到货不付款不对，可是我们的货有瑕疵也要负责。最后法官让对方付20万不包括律师费。你们看，虽然打赢了官司，你还是要不回你的损失。你当然可以上诉，但不知道结果如何。我们的律师看到我们从联邦过来打了5年的官司，而未得到应有的结果，而同情我们。最后律师还减免了适当的律师费给我们。就这样结束了5年的无厘头官司。另一个滥用法律的例子，就是我有一个朋友，有一天小偷爬上去屋顶要进入屋偷东西，可没想到小偷从屋顶摔下来了。可是这个小偷还连同不良的律师向我朋友提出告诉，说为什么房子不好好修理，让他掉下来受伤，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明明是小偷爬进来要偷东西不对，还这么强词夺理反告物主，这样的事情看来也只有美国才会发生的。就这样滥用法律，当然最后结果还是判定小偷意图偷东西不对而告终。我在这里奉劝各位新移民，自家的门前走道不要放杂物，以防有人或邮递员在你家范围内不小心摔倒，他们有钱告要求赔偿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